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540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等。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到海外的大法弟子的文章。在师尊慈悲呵护下走过了那段艰难的路。我是2011年12月初从中国大陆来到海外的，下面想和同修们一起分享我在大陆被非法抓捕走过的一段艰难的路程，和在其中所感受到的师父的慈悲呵护。2008年初，因为同修被抓，出于安全因素，我开始了流离失所的生活，躲到了另一个城市。殊不知，这时我已经被网上通缉。2008年奥运前夕，中共协党派了大量的国家安全人员、公安警察，用尽各种手段对我进行跟踪盯梢、重点监控。4月7号，他们抓捕到了我。那是一个黑色的日子。他们事先给我安好了一个特务的罪名，在摄氏35度、大约华氏102度的炎热夏天，他们没有出示任何证件，没有说一句话，踹开门闯入我临时居住的地方，几十个人一拥而上，把我的嘴勒上毛巾，给我戴上黑头套，直到我窒息过去，他们才将毛巾取下，把我绑架到事先安排好的一栋高楼里，给我戴上手铐和脚镣，固定在铁椅子上。在这栋高楼里，我只看见一个黑洞，大概是门，没有窗户，区分不出白天和黑夜。他们腾出整栋楼秘密审讯我，逼我承认事先已经为我捏造好的特务罪名。第一句话就说，你知道你坐的这个位子都是什么人坐的吗？死刑犯。我告诉你，没有人能从这里活着走出去。赶快说，美国芝加哥报社记者给了你多少美元让你收买火炬手破坏奥运？他们逼我认罪，并且说只要你认罪就可以放你回家。这个罪名太大了，没有人不恐怖的。共产党的安全人员、公安警察用各种酷刑折磨我，将整袋整袋的日本芥末膏往我鼻孔里灌，用皮鞋踢我，用各种方式折磨我。最恐怖的是晚上，夏天午夜，一群不明身份的人踹门进来，穿着短裤，光着上身，满身酒气，满脸煞气，逼我承认罪名，并且说着下流话，做着下流动作。记不清是几天几夜了，每一分每一秒都是那么的难熬。我太渴望自由了，我想回家，我想离开这阴森恐怖的黑洞。但是一想到他们给我捏造的罪名，那种从心底深处发出的恐惧无名地刺激着我，无以言表，同时也使我的头脑越加清醒。如果说刚开始他们逼我承认罪名时， 我只是觉得奇怪，怎么会罗织出这么离谱的罪名。但是当他们那么戒备森严，秘密关押，封闭审讯，害怕走漏消息的样子，忽然让我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这绝不是针对我自己想给我定个罪名教养几年那么简单的事情，他要抹黑法轮功，像制造天安门广场自焚一样，无端的煽动众生对大法的仇恨，破坏大法，迫害大法弟子，使师父受辱，使大法蒙冤，让全世界大法弟子遭受不明真相的世人的误解，利用奥运在全世界对法轮功诽谤。太可怕了，如果我承受不住承认了这个罪名，我将成为千古罪人。想到这，我不敢再往下想了，看来只有我想不到的，没有邪恶干不出来的。纷乱的思绪不容许我再想下去了，但是一想到师父，想到这么多年师父的慈悲呵护，我觉得我应该豁出去了。我就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地喊师父，喊师父救我，师父给我力量。同时我和师父说，师父，这个罪名太大了，如果我的肉体承受不住，请您把我带到另外空间去，下个罩保护起来。但是在人中，我一定要走过这段路，不管怎样艰难，因为这担子太重了，关系到大法的清白，关系到大法弟子的清白，关系到师父，绝不是我个人能够承担得起的。我已经没有退路了，不管怎样，我必须坚持下去。想到这儿，我的心情瞬间平静极了，从心底深处发出的那种恐惧感很快消失了。我一遍又一遍背诵着师父的讲法，一个不动就治万动，见美国中部法会讲法。师父在《精进要旨二》也三言两语中讲，对宇宙真理坚不可摧的正念，是构成善良的大法弟子坚如磐石的金刚之体，令一切邪恶胆寒，放射出的真理之光，令一切生命不正的思想因素解体。有多强的正念，有多大的威力，大法弟子们真的是在从常人中走出来。我做好了从容面对将要发生一切的准备。神在世正实法，当然就会出现神迹。当他们在打我的左脸时，一巴掌打下去，我感觉到我的整个脸上的五官全部凸起来，歪向了左边，肯定是非常狰狞恐怖，而且定格在那儿了。但是我却没有感到丝毫的疼痛。打我的恶人被瞬间的变化吓坏了，以为是看花眼了，眨了眨眼，往前凑了凑，看了看我，又看了看自己的手，回首又扇了我一个右耳光。我脸上的五官凸起的又歪向了右边，定格在那。邪恶不敢再打我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当时所处的环境瞬间改变了。一天，一个曾经打过我的刑警大队长带着两个下属又来了。我和他们互相都讲了很多，讲到了预言，讲到了大法在全世界的弘扬，讲到了中央党校高官集体退党，同时也劝他和他的下属退党，他们也都高兴地答应了。最后他们分别用自己名字的最后一个字作为自己三退的名字退出协党。然后他乐呵呵地对我说，你的年龄和我的母亲一般大，我真不忍心再打你了，如果再给你灌芥末膏，你的脑袋受过伤，可能会呛死了。大家知道，一点点的芥末都会让人辛辣的掉眼泪，整袋整袋的芥末膏从鼻孔往里灌，是什么滋味，无法想象。隔了一天，他又来了，这次是他自己进的屋。他心情沉重地对我说，因为你这个案子是大案、要案，上面领导直接过问，我向领导汇报，对你什么损招都用上了，可是你就是不说话，我没招了，除非打死你。领导说我办案不得力，把我撤职了，希望你能度过这场劫难。 为了少遭罪，你还是招了吧，这个案子是一定要结的。说完他走了。第二天他们就将我转移了，这次听说是由一个在省里资深的刑事犯罪专家来审我，一定要从我嘴里撬出点东西，因此他很牛也很张狂，滔滔不绝地重复着所有人说过的废话，什么没有人能从这走出去，到这里都是死刑犯等等。我坐在铁椅子上，戴着手铐脚镣子，闭着眼睛，微微低着头，腰板挺得直直的，完全没有一点怕心。他大声说，听说你挺横，我告诉你，你不张嘴我照样会定你的罪。沉默了一会儿，我慢慢地抬起头，用自己纯净的双眼直视着他的双眼几秒钟后问，你办的案子中有冤案吗？如果有，我什么都不会和你说，如果说没有，我会回答你提出的任何问题。他一震，瞬间似乎明白了许多，仔细地重新审视了一下我这个看似弱小但却似乎承载着重负的小小身躯，凭直觉他知道我是冤枉的，态度也随之缓和下来。然后他亲自打开我的手铐，让我活动一下手腕，又出去一趟，叫人给我端来了一碗热面条。我没有心思吃，尽管我很平静，但是今后的路怎么走，我还是很茫然。也许是师父看到了我这颗真诚坚定的心在帮我，接下来他不再像审犯人那样对我了。经过一天一宿的长谈，临走这个专家意味深长地说，人命关天啊，我会为你澄清的。专家走了，从人的表面这层里看，是他为我做出了权威性的结论，从法理上讲，是一个生命为他自己选择了未来，实质上是我没有给邪恶留下钻空子的机会。我知道我身上的负重又减轻了许多，一次次的正邪殊死较量，邪恶一层层灭尽。几天几夜过去了，邪恶黔驴技穷，用尽了各种手段威逼恐吓，软硬兼施，利益诱惑，仍然一无所获，我也几乎撑不下去了。就在这时，我的身体突然出现了病态，处于昏迷状态。我知道是慈悲的师父在看护着弟子，于是他们打开我的手铐脚镣，一个610扶着我靠墙坐下，对我说赶紧练功，并且把我的腿摆好搬上来让我练静功。然后他靠着我怕我倒下，一个省里的安全局一号头头赶紧说，打完坐再接着让他练一套动功就好了。这种场合，什么人间语言又能表达得了我此时此刻的感受呢？我只有在心里暗暗地对师父说，师父，弟子又让您操心了。泪水顺着我的脸颊任意地流淌，于是我站了起来，在邪恶黑窝，在众目睽睽之下，在他们一圈人的包围之中，自如地练起了动功。没有音乐，我自己喊着口令，一套，两套。时间仿佛凝固了，我仿佛穿越了时光隧道，穿越了层层宇宙，回到了迫害前的天安门广场。我周围的这群人似乎也瞬间变了模样，有靠墙站着的，也有坐着的，用一种欣赏的眼光，没有一点声音，静悄悄的。就连当时在场的安全局一号、二号头头也都笑眯眯地看着我练。直到我把四套动功全部练完，第二天他们又说，你已经几天没吃没喝了，这是领导让我们给你买来的饺子，并且又补充了一句，被抓到这里来的人谁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的款待。我知道这段艰难的路终于走过去了，在师父的加持下，我制止了抹黑法轮功类似天安门自焚伪案的再度发生。试想，如果当时我没有正念，承受不住迫害，违心地做了不该做的事，就会被邪恶钻空子， 就会像小刘思颖一样，为了掩盖他们的罪恶而被杀人灭口。因此我再一次深深地体会到了，只有在法上修才是最安全的。我没有给大法丢脸，没有辜负师父的慈悲苦度，没有辱没大法弟子的神圣称谓。师父在鼓励我，我该回家了。修炼是严肃的，来不得半点人心。当我这一丝不易觉察的人心上来时，实际上已经掉下去了。我开始沾沾自喜，满足于自己的正念，执着于回家，心里盘算的就是回家了，当然也就回不了家了。之后我又被批了2年劳教，在辽宁省马三家教养院开始了更为漫长而艰难的历程。教训是惨痛的，损失是无法挽回的，愧对师父，愧对众生，耽误了2年多救人的时间。反思自己这么多年走过的路，有苦有乐，更多的是甜。同修们，让我们在神的路上修炼如初吧。谢谢师父，谢谢同修。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珍惜这最后的万古机缘。我是09年得法的青年弟子，静下心来回顾自己2年多的修炼，有没做好的时候，也有在明白法理后信师信法做到了一个大法弟子该做的时候。谈出这些，以证实师父的佛恩浩荡和慈悲呵护，同时也见证大法的威德，也以此激励自己和新学员。真的要像师父说的，我就希望大法弟子互相之间都能够像以前那样，像你们得法当初那样精进。选自什么是大法弟子，也把工作当成修炼的环境，这本该是毫无疑问的，可对我却是实实在在的一关。现在的工作是当时处在家庭磨难中不得已的选择，虽然一开始这种耿耿于怀的心没有表露出来，表面上我还是兢兢业业地做好工作，也不计较得失，对人也很友善。因为我知道大法弟子在哪里都要对别人好，与人为善。可时间久了，心中的不满就越积越多了。看老板不顺眼，对于工资待遇我没提要求，他就给我完全低于设计师应有的待遇。看不惯他欺负客户，经常冲员工发脾气，对同修 Z 的妒忌心与不服气。老板当着我俩面就说过，我们是平等的，不是上下级，他却总是一副总管的样子，还要评论我设计上的问题。看他经常花钱买漂亮的衣服，我却要克制自己。其他朋友也老劝我换工作，工资待遇这么低，又不是找不到其他的工作，还待这里干嘛？在这矛盾越来越突出的同时，一开始强忍着，知道自己是修炼人，不能跟常人一样，这些心既然出来了就要去掉它。在不断的学法中，修去了利益心、不平衡的心、妒忌心、看不上别人的心、色心，虽然有的时候还会反出来，可是已经很小了，一出来就能抓着它，已影响不到我了。公司里的同事大多数知道了大把真相，包括老板，一部分人已经三退，剩下的我还是会继续讲真相，叫醒他们。在工作环境中，经过老板同意，我可以自己安排时间，只要完成了工作就可以下班了，这样我就有了相对充足的时间做救人的事了。我以发真相资料、贴真相不干胶、花真相币为主，有时看到有缘人正拿着我刚发的真相资料认真地看着，或我刚贴好真相不干胶离开，就有人看了起来，就知道这种救人的方式还是要坚持的，哪怕一个人明白就没有白做。正念足时，我就堂堂正正地把印有真相短语的那面给对方。有人看到会说还真漂亮，有人会说是新品种的钱，有人会把真相念出来，我会微笑着看着对方， 也有些人不要或者不敢接受，我会视情况讲些基本的真相，因为怕别人拒绝，爱面子心以及安逸心，面对面讲真相没有做到很主动，碰上什么人都去讲，基本上只限于同事和客户，这一关一直没有突破。回想刚得法的时候，车上、商店里、走路中，只要碰到人能搭上话，就跟对方讲真相劝三退，那时心态很纯净，师父说要救人，我就只想着救人，就想把大法的真相、大法的美好告诉所有的人。可现在反而生出很多人心和杂念，这问题还是学法没学好，正念不足，被旧势力强加的人的观念挡着，对于救人没有紧迫感。我知道通过这次法会交流，我会重新去做好，学好法，坚持练功，做到实修，真正做一个合格的大法弟子，可以助师正法，救度众生。因为我也是师父的选择，师父既然让我在这正法快要结束的时候进来了，那我肯定就行。因为我坚信的知道师父的选择永远都不会错，就像师父说过，正法必成，那我也必成。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写给已经离婚和想离婚的夫妻同修。写下这个题目心里很是沉重，因为最近一段时间不断地听到身边的夫妻同修离婚和想离婚的消息，而不久前我和家人同修也刚刚经历了这样的磨难。在不断地向内找的过程中，师尊不断地把不同层次的法理展现给我，才使得我能够一步步地走出劫难。所以在此我想从法理上把师尊展现给我的离婚给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所带来的损失写下来，与已经离婚和想离婚的夫妻同修交流，如有不当之处还请同修慈悲指正。我是带着向往人生美好生活的根本执着走入大法修炼的，并如愿以偿地遇到一位心仪的同修结为夫妻，风风雨雨携手走到今天。由于一直没有重视修去自己的根本执着，所以在与家人同修发生矛盾时，常常不能在法上认识并提高上来，总是用人的办法去解决，日积月累，与家人同修之间的间隔越来越大。直到今年年初，一个看似偶然的机会，我发现家人同修与一位异性同修甲互相之间产生了爱慕之情，但还没有发生两性关系。被我发现后，家人同修数次告诉我不再与同修甲有任何联系，却仍然瞒着我与同修甲联系，但都阴差阳错地被我发现。我知道离婚对修炼人来说是损失，可是那时的我正念已经不足，我跟家人同修提出了离婚。家人同修对大法是有理性认识的，面对邪恶迫害，面对生死，都是堂堂正正不留遗憾地走了过来。也是由于在人中形成的观念与执着长期不去，加上工作忙，学法练功跟不上，疏于实修，被旧势力钻了空子。当我提出离婚后，家人同修坚决不同意，并彻底断绝了与同修甲的任何联系。为了维持我们的婚姻，为了弥补对我造成的伤害，家人同修对我百般呵护。而那时的我，因为对家人同修已经彻底失去了信任，所以看到家人同修极力弥补的言行后，偶尔我会问他或问自己，既然已无感情可言，为什么要维持这段婚姻？家人同修说不出来什么。在经历了两个多月剜心透骨的向内找的心路后，我也终于看清了这场磨难的本质，对我的执着。在看清这场磨难的本质后，一天当我又看到家人同修极力弥补的举动时，突然一个答案出现在我的脑中，他这样极力的弥补是因为他要成就一段路，在未来的宇宙中，在局部的小宇宙偏离法后会造成大小不一的损失， 但他可以通过向内找的机制不断归正自己，通过弥补损失，他还有机会圆融恢复到最好的状态。那么与家人同修修气相关的我要成就的是什么？脑海中的答案继续在展现。我在这过程中帮助我们的同修需要成就的是，在未来的宇宙中，当局部的小宇宙偏离法受到损失后，与它相邻的其他小宇宙都会宽容它，一起帮助它圆融恢复到最好的状态。因为大法弟子是个整体，他的事就是你的事。选自2002年华盛顿 DC 法会讲法，这是未来宇宙的要求，也是师尊对大法弟子的期望。看到师尊为我展现的这层法理，我震惊了，我不能不以更加严肃的责任感和更加宽容的心态来面对这件事情。如果我和家人同修能一起从这件事情中走出来，我们成就的是未来宇宙对我们的要求。如果我们走了离婚的路，在这方面可能会成为我们永远不能弥补的损失，也是我们世界中众生的损失。当我明白自己面对这么大的责任时，我无法推卸，无论我受到多大的伤害，与未来宇宙赋予我的这份责任相比，与众多宇宙众生对我的期盼相比，都是太微不足道了。现在每当我听到夫妻同修离婚和想离婚的消息后，都感觉很痛心。我也和家人同修一起找到当事同修，与他们交流悟道的法理与向内找走出磨难的过程，希望已经离婚的夫妻同修还能有弥补的机会，希望想离婚的夫妻同修能更加珍惜大法弟子之间的法缘。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原子的文章，皱纹消失了。我今年45岁，2008年被迫害，在劳教所里关了2年。由于这次迫害很严重，自己正念不强，出来以后家里人发现我与过去简直判若两人，面相明显老多了，脸上脖子上都出现了皱纹。以前在朋友中同学中，我比同龄人显得年轻很多，别人都羡慕我，也知道这是我修大法后出现的变化。现在我跟同龄人已经没有大的差别了。通过学法看明慧的交流文章，我意识到这也是旧势力的一种干扰，于是1个多月前我便开始发正念清除这种干扰。自从劳教所出来以后，我每天基本上保持学习两讲转法轮，有时间的话就愿意多学法，练功时间还是2个小时。可是最近一段时间学法时经常出现昏昏沉沉的情况，我努力克服它，效果不明显。我延长了睡眠时间，可是学法时还是困，心里很着急。上周我开始延长练功时间，把第5套功法延长了半个小时，总共1个半小时。练功时后面半个小时一直是腰疼腿酸，浑身非常难受，练完后身体感到精力非常充沛，学法也不困了。到第4天的时候，我无意中摸了摸我的脸和脖子，突然发现脸和脖子上皮肤变得紧了，特别是脖子上原来可以把皮肤都提起来，很松。照了照镜子，发现皱纹也不见了。师尊在法中告诉我们，性命双修的功法，就又要修又要练。在劳教所里，由于自己做不好，每天劳动时间很长，不能练功，只是每天背背经文红吟，身体受到很大的损伤。从劳教所出来之后，虽然恢复了练功学法，由于认识上的原因，认为多学法能提高更快，所以有时间就多学法，对于练功却没有重视。虽然每天2个小时都能保证，主要是思想上没有认识到练功的重要性，所以造成本体演化不能跟上。修炼的事情非常严肃，方方面面都不能放松，如果哪方面做得不好了，一定要及时纠正过来，否则就会影响提高。特别提醒那些像我一样遭受长期迫害没练功的弟子，有时间一定要把练功补一补。
听众朋友，明慧广播电台共有三个广播时段，分别是北京时间每天早上6点到7点，收听频率是7105千赫；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收听频率是6030千赫；每天晚上11点到12点，收听频率是11700千赫。明慧广播电台的网址是 mhradio.org， www.mhradio.org。通过动态网等突破网络封锁的工具，您可以直接访问这个网站，下载更多的节目。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
各位听众，现在是空中明慧广播的《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请听以下两篇文章：赠送神韵光盘越来越坦荡，向公司高层领导讲真相。首先，请听河南大法弟子的文章：赠送神韵光盘越来越坦荡。我从2010年开始面对面赠送神韵光盘，3年来越送越坦荡。2010年。我刚从邪党监狱出来不久，工作没了，为了生计就在街上摆了个小摊，我就利用小摊讲真相、劝三退和发神韵光盘。那时光顾的人很少，不管来的人多少，反正来的人都是缘，大部分人都很高兴地接受，还表示感谢。不过当时的认识还比较低，尤其赠送神韵光盘基本就是在摊位上，除此之外几乎没有主动出去发，碰到有人问是不是法轮功的，一概采取回避态度。到了2011年，我在一个工地打工，发神韵光盘就主动多了，工地民工、单位工作人员、司机、坐车的人等，只要有机会就把神韵光盘送给他们，有时还抽时间到农村去发。一次坐车去最偏远的农村送神韵光盘，带了70多盘全部送完了。印象中除了家里没有 DVD 的，只有一两个人拒绝的，可是对在城里大街上大面积送还是有所顾忌，基本没做。今年很多同修都能走出来面对面发神韵光盘了，我自己也感觉心态更放松，不管是人多人少、城市农村，送光盘都很坦然了。正月15，我在家做神韵光盘，偶尔上街买东西，看到大街上人如潮涌，油然而生救人的愿望，于是返家拿了60多盘新的神韵光盘，沿着大街在人流中发放，从出门到送完回家不到1个小时。正月16，街上依然人流涌动，我又分2次共发了100多盘。以前发神韵光盘往往回避很多人的场合，而今年却觉得人越多越容易发，心里基本没有迫害的概念了。另外我在外地打工，每月回家一次，每次坐车都要带上神韵光盘，每次带的10盘左右都很顺利地发完，有时也往街上的店铺里送。今年一个很大的变化，遇到说是法轮功的就直截了当地讲真相了，基本没有怕的感觉，也没有回避的做法了，遇到不接受的、态度麻木的，心里也没有什么波动了。赠送神韵光盘的过程也是提高心性悟性的过程。有一次骑车去农村发，下了大路走了很长的路也没有村庄，就产生了回去的念头。这时一个念头打过来，做事就要做成，不要半途而废。我想这肯定是师父的鼓励，就继续往前骑，结果前面不远就是村庄，人们对神韵很热情。有个老者大概知道一些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情况，看着我连连感叹，天胆，真是天胆啊。我笑着说， 给人送礼，而且是最好的礼物，还需要添胆吗？那天发了30多盘。就拿今年来说，正月15、16发得很顺利，就产生了容易的念头，觉得这么容易的事，有的同修为什么走不出来呀？随后在打工的地方，大城市，发的就很不容易了，人们好像一下子变得很麻木。后来认真找自己的人心和不足，找到了显示心、欢喜心，正是自我的心和自以为容易的心等，找到了问题所在，再发就不那么难了。3年来，送神运遇到过一些冷嘲热讽、麻木不仁和吓唬的，我都一笑了之，没有遇到什么危险，只遇到过一场虚惊，就是那次去偏远农村发神运光盘，发到最后只剩4盘了，刚好走到一个路口，偶尔一回头看到一辆警车急速的驶来，离我有10来米时开始减速，好像就是奔我来的。我顺势拐入那个路口，往前走了20-30米，看到那辆警车就停在路口上。这时路边一个商店外有不少人在那站着说话，发不发呢？一想，我是干啥来的？我就是发神运光盘的，关警车什么事？发。人们都很高兴地接受，商店老板还要我往他那儿放点呢。发完了，我很坦然地迎着警车走过去，然后沿着大路往前走，离家还有10来里，没车了。后来警车似乎还跟了我一段路，不过最后什么也没发生，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辆警车跟我到底有没有关系，只当成了一场虚惊。3年来赠送神运光盘，我有3点基本体会。1，观念要正，神运是师父领着做的，神运晚会里的歌词都是师父写的，那也就是法的一部分。神运纯善纯美，精彩绝伦的演出震撼了5大洲无数人的心，被誉为世界第一秀，当然也是救人的利器。我们把神运光盘赠送给世人，那是给他最好的东西，最好的礼物。无论按哪一层次的理讲，世人都应该感谢才对，绝对不应该陷害诬告送他最好东西的人，对吧？常人还说伸手不打笑面人呢，况且我们是送礼的，所以任何以赠送神运光盘为借口的迫害都是绝对不应该存在的。如果我们有这样的认识和底气，那还有什么迫害的因素能够存在呢？2，心态要正，我们送神运光盘是善行，是慈悲，是救人，是在履行大法弟子的使命，圆融师父所要的，是在做最应该的事。既然如此，我们就要以修炼人的善良、平和、坦荡、宽容面对世人，展现出大法弟子纯正的风貌来。胆胆突突、瞻前顾后、犹豫徘徊、缩手缩脚的，都会影响我们送神运的效果。当然，在邪恶长期迫害的环境中，也会有心态不好的时候，那我们就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态，要让自己的心态配得上我们做的事。3，时刻不忘向内找。送神运光盘的过程中，时刻不要忘了自己是个修炼人，是大法弟子在救人，要养成向内找的习惯。顺利时候勿生欢喜心，不顺时候要看看自己哪里没做好，危险时候多想想师父，真正学会运用师父赐给我们的这一法宝时，那真是无往而不胜，无往而不利。最后说点世人的反应。一次，有个摩托三轮司机热情地问我坐车不坐，我说不坐车，不过我送你个好东西，神运光盘，就给了他一张神运光盘。他高兴地接受了，这时旁边的司机都围过来抢着说，什么光盘，给我一张，给我一张。我带的光盘已经发完，只好向他们道歉了。于是几个人就问那个司机说，给我们看看，给我们看看，有要抢的意思。那个司机一看拿着光盘就跑，后边有个还在追。我忽然想起来，包里还有一套神运合唱团的光盘，就说，你们别争了，我这儿还有一套神运合唱团的光盘送给你们吧。那个司机高兴地说，我开车送你，免费。我谢过他的好意，自己回家了。还有一次，我沿街往店里送神运光盘，遇到一个老板，说是已经有了一张神运光盘，但是不放心，还要拿出来对照对照，看是不是一样。对照完是一样的，有点失望地说，神运真好，我都看了3遍了。那时刚刚开始发，他拿到不会超过10天，你们为啥不多拍点，还有别的没有？我答应有机会给他找几盘别的看，他这才高兴起来。 与那些常年持之以恒坚持赠送神韵光盘的同修比起来，我差得很远。谈出这段体会，意在鞭策自己，同时也想告诉那些至今不敢面对面发神韵光盘的同修，摆正我们的位置，赠送神韵光盘真的不难。
听众欢迎继续收听讲清真相救度世人节目，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兰珠的文章，向公司高层领导讲真相。我周围的平级同事在我给他们讲真相后都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邪恶组织了，但我一直为如何向单位的高层领导讲真相而发愁。毕竟自己的职位只是普通职员，我该如何去找个切入点？政法的时间已经非常紧迫，我悟到我在这里来上班，周围的领导同事都是与我有缘的生命，既然来了，就尽我的能力让他们选择生命的机会了。我们单位有位领导是个女强人，同事们都不想惹她，甚至在她背后说些难听的话。在和这位领导打交道的过程中，我观察了一下，发现她其实是位挺友善的人，只是性格使然，得罪了不少老前辈。正巧我与他住同一区，一次下班后他叫我顺搭他的车回去，我正为苦于讲真相不够而苦恼，这下机会来了。在车上我问他很多其他生活上的事，然后话锋转到他曾在美国待过一段时间的话题，谈到了美国的民主与信仰的自由。我很自然地问起他在国外是否见过有法轮功的真实的报道，这一下打开了话题。他说他看了国外的非常多的报道，在国内是完全看不到的，包括真相横幅展览，街上到处都是这些。我心里一喜，抓紧这个机会继续问，现在很多人都知道退出中共就可以保平安，你以前也入过的吧？他说当然都入过。我说那趁这个机会也退了，包括您家的小孩也一起带退，小孩读小学。领导望了我一下说，怎么退呢？我心中求师尊加持，我一定要趁这个机会让我们领导退。我告诉他，以前入邪党组织时都宣了毒誓，而这个毒誓是必须要兑现的，举头三尺有神灵，如果您真心愿意退出他们，头上的神就帮您抹去这个毒誓。他们用活摘器官这些暴行来打手无寸铁的老百姓，人不治天治，现在天灾这么多，一定是这个当权的太黑暗，所以才会报应多。毒誓抹去了，生命自然平平安安，只要您相信法轮功是好的，是善的，将来也一定会有福报。领导听了笑着说，那好啊。我非常开心，心中感谢师尊慈悲。我们不断地讲真相，也是在不断地放下人心，去掉各种观念。观念挡住的时候，就会有这或那的障碍，从而失去讲的机会。只要找准了切入点，一定会有好的结果。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儿，谢谢您的收听。
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生死带着你，自由地飞。开窗，让清风吹拂你，推开门，让阳光拥抱你。 出去，让生命感受永远。闭上眼，让神思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春天，那是归真的理念，真善人净化了心灵，让我们感受生命更加美丽。打开窗，到了好消息，推开门，看见微笑的你，走出去，让生命感受世界，闭上眼，让信念带着你自由地飞，那是生命的蓝天，那是希望的田野，真善人充满在人间，让我们感受天地更加美。
听众朋友，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这个时间再会。